哈利路亚，能够一次一次的跟弟兄姊妹分享信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今年年度意向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其实是相对于整个世界一直在很大的震动里，而且是越来越大。这个环境的震动啊，它分最基本的有大环境、小环境，我们个人的或者家庭的或者工作的一些震动，例如身体的辛苦，或者是这个工作的职业上面的变化，这些都是属于个人的震动。而整个世界的大震动呢，其实它是全整个世界要去承受的。到底会有多大呢？可能大家都这个凭着个人自己的想象都想象不到。那么这两天我们有淑娟姐跟我讲，这个从大陆回来嘛，小红也跟我谈了一些事情，去看了。那么总是接触到过去，我们曾经跟他们讲到未来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有人听了就受益，听了有行动就受益，没有行动的话就受亏损。那么那些有的人受的亏损很严重，甚至于落入淋雨之灾，就是陷到监狱里边去，甚至于破产啊什么的。那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一些这个小范围的事情，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小范围里边经历试炼，这个环境的震动啊，是检验我们生命的质量。我是说，如果经历过试炼，能够做成有质量的生命，那么当大环境大震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得胜有余，面对一切的事情啊，就不仅仅是能够安然度过，而且也能够帮助一些人。所以这个环境的震动，就检视看看我们自己在各样的震动当中啊，比方说像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等等，或是讲到身体的疾病，我是上个礼拜刚刚经历一场不大不小的身体震动吧，在过去可能会被当作非常严重，现在就无声无息的经过了，那么总是检验出，其实我连医生都没有去看，那就安然的度过了。那么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一切都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经过有检验的生命就能够成长，而这个成长我们是要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为什么要用虔诚敬畏侍奉神呢？因为虔诚敬畏的侍奉，它不仅仅是形式上面的，更多是在心灵里边的。我们是不是有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像这个淑娟姐或者是这个桂丹啊，这一次去到那边去，那跟他们有一些分享嘛，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有没有在侍奉啊，就是很明显的能够看到生命成长的幅度不一样。而生命成长它结成的果实，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丰盛的人，越服侍就经过一些辛苦，就能够生命越来越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也体现在我们最近在台北比较多讲的，也是最近这一段日子一直在讲的这些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基督的执事就是我们要在基督这件事情上面做 sales， 做这个好像是保险的业务员那样，我们做天国的业务员。 那么你要去卖东西，你里边有没有天国的奥秘？能不能去分配，这是一件比较现实的事情。所以你要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当然前提就是要怎样领受一些奥秘在我们里面。这 上一次我在台北讲，其实所谓的奥秘，有些话是自己知道，有些是自己知道，那没有到时候讲给人听，人家也听不懂。那真的是有一些奥秘是自己跟上帝知道就好了，到了时候就会显出果效来。但是有还是没有，这个就是要自己去看了。其实奥秘的领受内容是非常的多，那么非常的丰富。这主要都是在福音里边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讲加拉太书，今天要讲第六章。那么刚讲完第五章啊，第五章的重要的主题，第一节就说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加拉太书称为真自由的大宪章啊。其实这个加拉太书的总的标题就是真福音，因着真福音而得到真自由，可以用这句话来完全的概括。所以我们如果得到了有这样的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不使我们得到自由，自由其实真自由包括着得自由的条件啊。我们常说啊，身体自由要身体健康嘛，财务自由才能够行动自由嘛，要有智慧才能够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都能够自由，还要有能力让我们可以足以应付一切，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事情。所以其实得到自由，也就是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有丰盛的奥秘啊，奥秘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不被奴仆的恶辖制。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要领受的话，它是有前提的。我们不断的说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我的真理，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三十六节说，所以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要有天父的儿子能够放逐于天地之间，任何地方都能够畅行无阻，因为这是一个最高的身份。那么我们必须要得到这样的身份，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所以真自由与得到神的儿子的身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就是主要的就讲到真儿子的应许啊，让我们 是按着以撒的应许啊，去成为神的儿子。那么成为神的儿子，他有应许，也会有一些难关困难，有一些试炼是需要超越，是需要经历过的。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当时有圣灵有鸽子降落在他身上。那这个鸽子落在他身上是预表一件事情，说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十七节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段经文里边含着一个隐含的预示啊，就是你必须要听得见天上的声音，才能够断定自己是神的爱子，这样明白吗？或者我们跟他有没有我们也没有身份证啊？所以你有受洗证书了，但是有没有上帝给你的证明呢？有些时候是需要天上上帝告诉你说，这你是我的爱子，而你得听得到这样的声音，才能够真正的有确据在我们里边。所以如何才能够成为神的奥秘式的管家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九节，耶稣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门徒问耶稣说，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说，因为什么？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么 这十三节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听不见也不明白。那么第十四节说，你们是要听这个，在 第十五节以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能听得见能看得见就是有福的了。所以其实福音的应许，要成为神奥秘室的管家，它是有挑战的。我一直不喜欢用这个挑战这个词，但不知道要挑选怎么样的词，其实是应该说考验吧，或是圣灵的提问吧，到底我们能不是不是一个有耳能听的人。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不断的提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说明说，世界上的人不是被上帝呼召的人，他可能一个现象就是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而属神的人，你生命要成长，就需要看得见，需要听得见，也心里也能够明白。那么心里明白了，就是有奥秘在我们里边嘛。啊，练任何功夫也好，任何事情也好，有奥秘在我们里边，就是我们心里明白。这个心里明白，口里能不能说，这是需要经过一些这个资料的处理哈，经过一些训练才能够讲得清楚。但是心里明白就是心里明白啊，我一个人。他很清楚的知道，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很好的基督徒。那他心里明白，其实也就是一个内在的确据。但是还有一些现象可以来作为佐证，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分析、去判断、去看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到底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在要听圣灵，听见天上的声音，是听什么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所谓的听得见天上的声音，另外一个相等义的话，就是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圣灵是会赐给我们引导，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也赐给我们智慧，种种的一切的好处啊。人家这个年轻人以前唱这个向前行，现在已经老歌了哈，什么好康的拢底下，对吧？那其实基督徒什么好康的拢底都在圣灵里啊，所以要听得懂圣灵的声音。那么我们刚刚讲过加拉太书第五章，那第五章其实分成前后两个段落，前面讲说十字架来试验福音的真理，那么后面讲说圣灵结出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但是如何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呢？在第二十五节就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就是生命是从圣灵而得的，而行事作为，这也就是靠着圣灵，顺从圣灵而行。在这个加拉太书，其实它我们现在今天要进到第六章嘛，那么在圣灵的声音呢、啊？这就是这个讲圣灵所结的果子，讲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这说明说，其实能不能听得见圣灵的声音，是能不能结成圣灵果子这样的关键。会背圣经没用啊，我们是不是有结成一种生命？这个自己检验一下，说我们有没有爱，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个自己的生活，自己面对一切，这个都是一些可以自我检视、自我检验的非常清楚的外在标准。但是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呢？这就是需要经历一些试炼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义上面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啊，就伟大的应许，合理的应该有相应的条件，以及不平凡的功课与试炼。我们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你讲讲容易，但是如果要相对于世界上许多人还落在种种的困难当中，生活的很该怎么讲呢？有的生活的很艰难，有的生活的很滑稽、很骨鸡啊，就好笑嘞，就昨天、前天这个师母在看到这个川普和这个和特斯拉的那个马斯克啊的吵架，那这个今天早上小黄跟师母在说，他们是四岁的与五岁的在吵架一样哈，那他们是很有这个拥有大权势、拥有大财富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们的生命到底是如何？许多人只会往外看，没有机会去检视自己生命到底成为怎样的人，有怎样的真实的丰富与恩典。我们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所给我们的一个目标。但是要达成这样的应许，就会有相应的条件，需要做到什么呢？那么这个条件很多时候就是以不平凡的功课，就是比较与世人所面对的功课不太一样，虽然 也在 世人的生活当中，但是这些功课常常借着试炼使我们这个百炼成钢，越炼越熟练啊。所以我们进到加拉太书第六章，圣灵正引导着我们迈向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结成圣灵果子的实操进程。这个加拉太书，其实圣经每一卷都一样，那加拉太书也是。我们讲到现在啊，让大家稍稍的回顾一下，这个它其实顺序非常清晰。如果用最简单的纲目去定的话，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可以说是在真福音的道德。道德是讲什么呢？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一章讲真使徒，第二章讲真弟兄，那么三四章讲真福音的道理，道理是什么？第三章讲因信称义，第四章讲就是儿子的应许。那第五章、第六章，你们应该很容易意识到真福音的道路。道路就是让我们靠着十字架除去拦阻，让我们结成圣灵的果子。而到了第六章，那就是具体的要让我们去结成果子，这个 很清晰的实践的方法。那么我等到下第六章的第二段的讲义给你们的时候，我想我试着把它整理起来做一个表给你们吧，就会比较清晰，比较容易看到其实圣灵这个借着使徒所讲的话所写的信有非常非常清晰的纲目，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如何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与上帝的呼召能够相称。若不结出果子来，那就斧子已经在树干上了。马太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都是这么讲的。所以我们进到第六章，其实要结成圣灵的果子要怎么做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八到九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你们都要什么？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要想，要做，然后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其实这也就是结成圣灵果子他的一条顺理成章的道路。那么这里讲到学习领受，这是我们 要因着 有正确的学习，才能够领受基督的奥秘在我们里边，那么才能够积蓄丰富在我们里边。所以这个学习领受它的实践方法，怎么学习领受呢？就是要听见，然后呢要看见，听见应当听见的，看见上帝所给我们看的。那么这个听见和看见呢，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把加拉太书第六章用能听的耳、能看的眼这两个重点作为主题，那么把第六章分为上下两段，希望我们能够进入学程、学习的历程。那么首先就要探讨如何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而生活，这个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实际实用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领受这件事情。在读圣经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吧。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相信你已经引导我们到了这个地步，你一定要必定会引导我们坦然无惧的在恩典中在平安中向前迈步，让我们能够进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 奇妙的丰盛里，让我们能够得到基督的丰富，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求你祝福以下有限的时间， 也怜悯仆人，让我们在讲和听的过程当中一同得到益处。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师母已经带我们 读圣经了，我们只是稍稍看一下，在第五章的结论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是我们的目的，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是我们这个要进道的时候需要被提醒的，也就是方法的负面表列。然后第六章的第一节开始，弟兄们，若 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就从在回应到第五章二十六节，他有一些正面的表列，该怎么做呢？不只是不要互相惹气、互相嫉妒，还要彼此承担。所以第二节就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其实这句话是很有重量的一句话，因为许多人都努力的想要从读圣经里边去认识基督的律法，而圣经是用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其实非常简单的，只要是做一点，做一些该做的事，做对了就完全了。那么人若无有，自己还自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是说明其实很多人呢，他可能落在自欺的光景，那却不自知。那么 第四节说，人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了，不在别人身上了。是让我们能够反躬自省，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准确。那么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句话和这个第二节所说的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成为一个对比。重担要互相担当，然后又要担当自己的，到底如何理解呢？我们会细细的来讲。然后第六节以下，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么这讲到道理上受教的原则，然后第七节讲到不要自欺，只有回应到 第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说明说，其实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地雷，非常大的危险，就是自欺。然后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如何结成生命的果子， 你要结成果子，要需要有树嘛，要有树，需要先要撒种子嘛。所以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其实前面的一些话，都是让我们知道如何顺着圣灵撒种，让我们可以收永生的非常具体的方式。然后第九节，我们作为这一段的结论，我们行善就是活好，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可以收成了。这第八节说，顺着圣灵，从圣灵收永生。那么如何收永生呢？永生是什么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一种丰盛的，这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那这个生命呢，就是结成丰盛圣灵的果实，就是从圣灵收永生。我们很基本的把这段圣经看一下，然后这样印象不够深刻，所以我们把它分析的比较清晰一点，让我们大家看这一段的标题，就是真自由的成长。真自由是上帝给我们应许，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自由呢？我们是不是这个随着身体的成长越来越健康，随着工作的努力，财富越积越丰富啊，让我们在财务上也自由。这个世界上的自由是会成长的，我们里面的真自由更会成长。而成长它的前提重点就是你要有好的老师，而且要有好的学习的工具，学习的态度，这就是顺从圣灵，以及我们要有能听的耳朵。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那么你们的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些都在讲什么？讲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学功课，首先就是在关系当中学习的。人一生下来一开始都是在关系当中学习，也就是在父母、在兄弟姐妹的关系当中，在同学的关系当中，一点一点学习。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从关系当中学习作为起点。然后呢，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人应当自己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了，就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都是自己的事了。当我们在学习当中渐渐的能够回款公自省，去检讨自己是不是做得对，是不是做得好，是不是做得恰当，那为什么自己在很多事情上面常常吃亏，常常碰钉子，这些都是在检讨自己。一个人如果第一步不会在关系当中学习的话，那么就永远去碰触关系，就不能够反躬自省的话，他就不能够这个认识到问题，那永远都在问题当中碰撞。所以在关系当中学习，就要回到自己的生命里边，那么看自己到底认不认识，认不认，讲不讲道理，到底自己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所以第六节就讲道理了，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个讲的是在道理上受教。所以我们在关系当中学习之后，就要怎么样，在道理上面学习。然后呢，第七节到第九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就会注意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边到底被种进了什么，以至于收了什么。被种进了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之类的信息，他就越来越自私嘛，啊，然后就越来越横冲直撞，啊，那么这个也许他的人生能够勉强的一关一关过到直到死掉为止，对吧？但是生命里边就会越来越幼稚。那么 不是不应该说越来越幼稚，一直处在幼稚的过程当中，所以要注意种下了什么。那这些注意在哪里呢？都注意在顺着情欲撒种，还是顺着圣灵撒种？他就会看到生命的结果，能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其实真正的关键在此一举。所以我们从在道理上面学习之后，就要进到更深的地方，就是在哪里？在心灵里边学习。首先是在心思意念里边，然后渐渐的进到灵的深处，让我们能够碰触到属天的事，让我们能够思念天上的事，让我们能够碰触到神的灵，碰触到永恒，能够成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学习是有这三个阶段，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有些人停在第一阶段就不学了，有些人进到第二阶段 就卡住了。那么 如果能够在道上受教，那么渐渐的就能够被引导，让我们在灵里受教，听见圣灵的声音，那么真理就使我们能够得到自由，神的灵就能够使我们产生一种属天的真正的知识，以至于让我们面对一切的时候都能够应付自如，坦然无惧。所以我们要讲到说，能够能听的耳，这个能听的耳朵，这种耳朵，肉体的耳朵，像年纪老了，也许会渐渐的迟钝，但是心灵的耳朵，它却是我们是反向而行，会越操练就越敏锐。所以如何操练，如何让我们知道有能听的耳朵，而且把这个耳朵操练得更好呢？在这三段，让我们就知道说，首先你要学习听得见别人的声音。我们会不会看到有些人根本只想讲自己的话，永远都不听别人的声音呢？那么 这样的人其实肯定是很难成长的。但听得见别人的声音，其实如果自己没有主见的话，那么就会弄得自己莫衷一是，很混乱，对不对？所以还要受教，有受教的心，听得见教导的声音。这个教导当然这个实践上是借着环境，借着别人，借着我们主日的学习或者其他时间的学习，彼此的分享，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有所学习。但是更深的其实都是圣灵的作为，这一点我们也会提到。然后听得见教导的声音，还要听得见什么？要听得见圣灵的声音。这是结成圣灵的果子，能够 有这个属天的恩典的栽种，它很简明很扼要的顺序，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 在这些字句的描述里边，我们就看得见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能够顺从圣灵，要能够有能听的耳。而这里首先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怎么样，就是自欺了。这个为什么人无有还会自以为有呢？我们说这个每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会无法顺利的前进，常常是因为误解。常见的误解就是自以为有，他的自欺。很多人他这个难关突破不了，那就用自欺来自我麻醉啊，好像这个 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卖牛奶的女孩子、啊、还是什么，有些人就穷得要命啊，但自己拼命的自我催眠，说我好富有啊。有些人其实自己生活的不好，那我就想说我的国家是很强的了，或者是我们的家族是很有势力的，那这个用一些外在的事情啊来自欺，这个是常见的事情。那么自以为有这个自欺，它有些时候它会发生在 会发生这样现象，它一个主要的关键是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我们如果追求世界上的财物，那么这个情绪卡冷冷卡，有些时候要追求反而追求不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在现在的时代，在未来的环境，就我希望说我有机会有条件可以跟大家讲一些你要丰富的条件，完全不在于自己的想要，因为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你所需用的一切必加给你嘛。那其实这是圣经的教训，也是这个时代很多人越来越清晰的启示。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其实不是在我们想要的那件东西去努力，而是在别的事情上面去尽力。所以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准确，然后我们的工具明确，就是我们要有能听的耳，要有能看的眼，让我们听得见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看得见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当中，到底是要我们怎样的去应付，怎么样去处理。而这个事情是我们讲生活当中的，在信仰上面常常会有一些误会，人进到教会当中来，那么就觉得说我是相信有上帝的，我也相信上帝是有全能的，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但是当他们在很努力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事情，比方说像很努力的奉献，比方说像努力的祷告，把自己弄得好像很属灵，很玄哈，好变成一个很奇怪的这宗教狂热分子。那么每天动不动就说这个就说主啊主啊，主说什么，那圣灵说什么，那么每天他搞得自己好像很属灵，但是其实他成为一种宗教徒，那么自己以为自己做的很多事情已经得到上帝的启示了。那么甚至有些人他会去听一些这个，他说有能听的耳，他把它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我能够听见一些声音，听见一些话，然后这些话就告诉我说我要离开父母，这些话就告诉我说我要跟丈夫离婚，那我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很多我们过去所接触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刚刚服事的时候，师母曾经接触到他的我们的一些身边的一些朋友啊，那是同学什么的，他们在一些教派当中，他们就把自己搞得这个努力的为上帝摆上一切献上一切，然后能够弄得这个变成说天天每一件事情都要听圣灵的声音，然后就去坐公车的时候，就公车来了就问说圣灵说，哎，这辆我可以坐不可以坐？那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是就问圣灵说，圣灵你要跟我讲什么话？后来那些人都扮神经病，很多人呢、啊、都把自己弄得跟别人的关系处得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呢这个自己到后来后来那样信仰都崩溃。所以人们会以为说去听一些经历一些玄奇的事情，那么搞得好像是自己好像这个穿着白衣飘来飘去，每天就唱哈利路亚那样的一个宗教徒啊。那其实这就是一种常见的误会。我说到这里大家理解吗？所以真正的属天的道，真正的成道的人，得道的人，我们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得道者都是放下了宗教的窠臼，都是放下了一些疑问，一些字句，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着，那么成为一个外表上面最非常平凡非常简单的人，那么里边有丰富的生命，人家碰到他的时候望之俨然，其实也温， 那么就碰到这个人的时候，就会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恩典，感受到祝福。那在有讲话或不讲话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感受到亲近这个人就有一种气场。但是表面上他吃喝拉撒睡，什么事情跟平常人毫无二致，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也越来越清晰的让人了解真正的道，真正的听见圣灵的声音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我再提醒一次，你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啊，你看到这个圆的括弧就是要念的，方的括弧就是不要念的哈。这大家知道哈，要记得。那么第八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原文这个字没有主这个字，就是信的道。你们若口里承认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从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个信不信都在你自己心里，那不是要上天啊，就把自己搞到说有许多人说是经历一些天国的奥秘，那么他去回来写了书去到处去讲。那我们看看这些都其实这个道理上面逻辑上面不通，事实上面也不成立，那么就所传的道理其实都很古怪。那么是上到天堂去下到地狱去，有这个由天堂由地狱去之类的，那其实这个主耶稣基督说道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的心上，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在我们生活中。这样说大家明白吗？就是要让我们在最平凡最简单的道理里面去领受到上帝的同在，感受到上帝的同在，领受到主道他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在这里说，这个人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么又当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承担。这些都是讲什么事情呢？都是讲在关系里。我们知道说我们听，能够听的前提，第一个关在关系当中学习，然后再从这个听道上面呢、啊、来学习啊，在道理上面学习，才能够进到在心灵里边去学习。这个顺序其实不好跳的，当然偶尔也会前后这个交替着循环的往来，但是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从肢体当中学习。我郑重地说，如果一个人他和他的亲人处不好，尤其是和教会里边的肢体都处不好，那么无论他有多大的神通，其实他应该要有的事实上还没有。这个我想我们会越看越明，越来越清楚。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要抚救卑微的人。这些都是待人处事与人相处的方法。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是要与众人尽力与众人和睦。我常常说圣经的话是非常完全的，他并没有强迫我们说你一定要能够与众人和睦，因为你要跟他和睦，他不跟你和睦，那你也没无可奈何嘛。但是总是要努力。那么这些很多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个群体里边去，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 有一件非常非常清晰的清楚的恩典，那就是什么呢？大家都在学习，大家都在努力的学习的要成长。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大家都努力学习成长的这个努力的学习，彼此包容，彼此相顾，这样的环境当中都学不好。我先说在教会里，因为有些时候在家庭里边，因为有一些状况啊，别人所持的观念所站的立场不一样，他并没有这个受在基督里受教这样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你跟他讲这样的道理是讲不通的，必须要等到生命成熟长大到一定的地步，才能够真正的去实践。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要和弟兄姊妹要处好，那其实这也就让我们知道说，上帝给我们最基本的功课。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力有未逮，就是怎么处都处不好。那为什么会处不好呢？其实如果说生命没有操练到熟练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那困难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听不懂上帝借着别人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肢体的作用。当我们现在碰到一个人，那我们跟他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要让你看见你哪里还有缺陷，哪里应该赶快去补强，或者是有些时候一些明显的冲突是要让我们因为避开而走上上帝给我们的一条路。这些人怎么弄都会排斥，都会攻击我们，可能上帝告诉我们说，这里不是现在你要处的地方。常常上帝给我们的环境就是要借着环境对我们说话，那么在教会里边特别是如此。那么这个听不懂上帝对我们说的话，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立场，根基性的认知。那么如果我们确定了解到上帝是借着一切的人对我们说话，其实人生的方向就准确了。那第二个层次是处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技术不好，就是我们听不懂他这个人用这个动作，用这个表情，用这样的话，也许他是他话里边话讲得糊里糊涂，就是对你表示生气，但是其实他话中有话，他背后一定有他的意思，可是我们通常在这种环境当中听不懂。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术上面的认知。当我们开始可以听得懂别人借着话外的话，借着一些肢体在向我们表达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懂成为一个能够体贴别人的人，能够懂别人的人，就能够得到自己，能够得到别人的得到别人的感谢，得到别人的祝福，这样的器皿。所以两个层次是使我们和别人处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听不见神借着别人对我们说的话，或者是听不懂上帝他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原则，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节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这是说光就是让我们心里边不发暗，光就是让我们看得懂事情，光就是让引导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向上。那我们如果有光住在这个弟兄当中啊，其实住在众人当中，即或他对我没有什么反应，我不会跌倒，因为我理解上帝的作为，也理解对方的有限或对方的困难。如有真正的理解的时候，那么一切就会动，就容易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本的条件，就是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什么叫做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所谓的过犯，就是他控制不住啊，他叫他画一条线，画的直直的，他画出格子了。有一些事情，这个炒菜的时候炒一炒，菜就掉到锅子外面去了。那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过犯，就是这么一回事，明白吗？那么，当我们现在跟对方在谈话，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他也很想好好的对待你嘛。但他里边就像台湾话说“黑姑尾昨天少”，这我现在最能体会哦。我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咳嗽嘛，自己里边这种情形也知道，这样干扰人也会影响人，但是忍不住。对方被过患所胜，就是因为他忍不住，他想忍他也忍不住，他生命还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或者他当下有很沉重的担子，其实他背后有很大很大的烦恼。像昨天嘛，我们家里边水管不通啊，那师母弄得情绪很坏，那我问他的时候，他就态度就不太好。那我后来就想说，这个他是因为他心里烦恼，对吧？那心里烦恼的话就会表达，就会比较过度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就不小心就被引诱了。他用不好的态度对我，我就应该给他顶回去、怼回去。那这样就自己也被引诱、被过患所胜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要怎么办？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个温柔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三节以下，你们和我念一下吧。你们若是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耶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当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可以自觉羞愧。我想我不太详细的跟大家说，这里边讲到热心行善。我们记得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呢？我们需要要行善，不可丧志。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要把自己活好。你如果努力的要把自己活好，在任何环境底下，觉得有一些困难，觉得有一些人给我们钉子碰，那我们也不会受害，因为为义受苦，这个我们要做成基督的义，就是让我们有饶恕、有理解的心，那么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因为别人在那里，这个越是张牙舞爪，越是纸老虎啊！我以前老是被师母说是纸老虎啊，现在纸老虎也没有了，不太老虎了哈。那所以有人问你们，要心里尊主基督耶稣为圣，就是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反应？这个不一样的反应，就是有人会问你们，到底你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就要怎样？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其实这个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句话，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这件事情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听得见别人的声音非常非常重要的原理。温柔它就太快太大声，跟温柔都不太像嘛，就不是温柔的状态嘛。所以我们努力的常常做准备，他碰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如果所谓常做准备，就是自己提醒自己，我要用 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那么每一次预备好，当对方跟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原来我们想想要很快的讲，如何才能够温柔呢？像我现在如果讲到的话，我也可以很大声的，那我如果是常做温柔准备的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的话，我就想说，那温柔就要放慢一点啦，就要放轻声一点啦，那么就要委婉一点啦，就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当我们只有一个人心里边太快太忙太乱的时候，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只有当温柔下来才能够听得见别人的声音，这个理解吗？所以要长存温长，要做准备啊，长存以温柔，然后还要以什么敬畏的心，对神有敬重，对神有敬畏，对人就有敬重。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应当敬重的人。像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进到一些餐厅里边去，我们会看到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对这个服务员大声呵斥啊，那么常常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产生一些冲突。那么有一些人，我们看到他对服务员也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很温柔的很尊敬的去对待。那么哪一种人是让我们觉得说比较好的呢？哪一种人会比较占便宜呢？那我们这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如何常常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因为那个来做那个来做服务员的那个小女孩吧，说不定她是来打工，她的爸爸正是你的老板都不知道了，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应当敬畏的人，也应当尊重的人，然后存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的良心，这无愧这个字原文就是美好、良善。我们的良心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工具。但是我们常常想要愿意做好的事情，那么这个可能会有过程上面被毁谤、被诬赖，但是在到了时候，是一切的事情就会因着我们的温柔而使得碰撞、使得困难减少、使得恩典加多。所以要长存温柔的心，就要做什么？温柔的操练。要想要听得见别人声音，就要有温柔的操练。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有耳可听，有耳可听的前提也一样，你如果不温柔就不容易听得见别人的声音了。这个温柔的事情，其实我也是这个吃很多的亏慢慢学习的哈，这个，都是 要学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学到才能够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那么在这刚才我们讲到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个因为很容易以恶报恶，很容易用对方的态度来回应对方，再回应下来就会变成越来冲突越大嘛。然后第二节就是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我们如果将心比心，我们如果看到对方的困难，看到对方现在正在辛苦正在难过，我们很想去替他承担，那么这就是一种爱的实践。这个人要有，就是需要是学习包容，然后学习这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爱是永不止息，就是要重担要互相承担。那么这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把这基督的道想得太多太丰富，那想的都是一些律法性的、条文性的、规矩性的事情，其实那些都不必要，就是个人重担互相担当就完全了。你愿意去承担别人的重担， 就完全了。看到别人过得不舒服，过得难过，想要替他承担，但有些时候也不要行义过分。有些事情上帝没有要我们做的，你有心就好，哦，不要把以天下为己任，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哦，我们只要在上帝给我们的身边的人，那么当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那是他的事，你愿意替他承担，那么其实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规范，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过，念一下吧，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所以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就是怎样，爱人如己。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也说，爱是怎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主耶稣基督说，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什么？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第一，这个其次就有首先嘛，首先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我们都知道。但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的里面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这个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就怎样完全也就是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极其简单，如果我们想要担当，这是我们的意愿，但是我们年纪小，我们力气弱，我们担当不了嘛，承担不起，就要生命成长到一定的程度，能够去承担你想要承担的人，也许从一个人，从十个人，从一百个人，从越来 越多的重担都能够承担得起，那就是一种生命的成长，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了。所以这个其实道理都 很简单。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那一句话，说什么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所以我们常常会在相处当中啊，碰到一些事情，就是 当我们在碰触当中被别人责备，或者自己发现自己的软弱，自己责备自己，其实智者闻过则喜，愚者闻过则怒，啊，这常常说的话。别人指出我们的困难，或者在相处的关系当中显出我们的不足，这是要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事情。那我们碰到被人家揭短，被人家发现说，你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生气，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所以我今天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因为师母还要恩高侍奉嘛，所以我今天用一句话来跟大家做总结。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些关系里边，给我们身边有一些人，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知道说上帝是借着他们要对我们说话的。所有的人，无论是称赞我们或是责备我们，无论是爱我们或是攻击我们，都在帮助我们。这听得懂吗？所以天父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天使。大家跟我讲一下来，天父放在我们身边的人，每一位都是天使。你们同意吗？无论是天使也有笑脸来的，也有这个要带着惩罚的工具啊，也有化妆的困难，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哈，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这个好吗？好，我们今天一起低头祷告。荣耀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 要顺从圣灵的引导，首先要有能听的耳朵，这个耳朵是越训练能够越敏锐的，让我们先从听得见别人的声音，听得见教会肢体以及家中的亲人的声音，让我们听得见也听得懂，并且能够体会他们的困难，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让我们能够渐渐就会知道 你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借着我们所 接触的一些事情，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无论对方是用温和的，是用劝诫的， 是用安慰的方式对我们说话，或者是用愤怒的，用攻击的，用强烈的方式对我们表达，我们都要珍惜，都要学习听得见。虽然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靠着你的恩典，凡事这个在人是不能，在神是在神则不然，在神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珍惜身边每一个人与我们相处的时候对我们的表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请敬拜团到前面来，我们用今天的第三首诗歌，我们来预备心，要来。